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今天的正道主题是摆上生命。这个是我从咱们教会的这个网站上面截图下来的哈，是讲到我们教会的使命意向和核心价值。那么有关于我们教会的这个使命呢，是讲到是代代相传。那么旗下呢有三个要点，分别是摆上生命、彰显生命和繁衍生命。那么所以接下来的几场正道呢，我就会围绕这三个主题来展开。因此今天的这个正道呢，就先从摆上生命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摆上生命哈，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下面也是有三个小点，讲到说让主替代、让主指引和让主使用这三点。那么到了下午啊，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有点犯困哈，所以我们不妨跟着这三个要点后面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个要点分别都说了些什么。首先是让主替代，后边的经文呢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如果大家来不及翻圣经的话，可以一起回忆一下这一节的经文讲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或者可以大概猜一下大概在讲什么内容。如果你们翻到的话也可以哈，没关系。那这节经文主要讲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做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让主替代的意思指的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我们原来从母腹里边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天然人的生命，而是现在有神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边，是基督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边，替代了我们原有的那个老我的生命。那么接下来呢，是讲到让主指引。那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因为刚刚这个是这个正道的经文哈，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后边的这句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弟兄姐妹记得这节经文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吗？好，那我不为难大家哈，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大概讲的意思呢，是讲到我们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所以主如何指引我们呢？他会借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指引我们。还有呢，就是让主使用。让主使用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刚刚诫命这个经文里面已经读过了，大家还记得讲的是什么吗？不会这么快忘了吧？真的吗？真的忘了吗？还是大家比较害羞？啊，这两节经文讲到的是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个肢体哈，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哈，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哈。也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善用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身体，应当要有一个实际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实际的去做出这个善行哈。好了，那么当我讲到这里之后呢，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完下面的三个小点以后呢，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觉得什么是摆上生命？如果弟兄姐妹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给摆上生命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你会想到什么呢？那么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心里面一看到摆上生命这个标题呢，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哈，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假使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摆上生命，或者说大概头脑里还是有一些的感想的哈，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做到。我相信真正重生得救的我们的
弟兄，
我们心里其实会不会都还是想要去摆上生命的，但是无奈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做不到，对吧？这个臣妾也做母兜啊，这个是我以前经常跟人开玩笑的时候说到的，就是讲到我们确实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想，但是我们却常常做不到。那如果神的真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落实下来的话呢，那我们学圣经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学一个理论知识啊，学了半天其实也是学了个寂寞，好像我们跟世人也没什么两样，不过就是把某种学术的东西给他说说听听哈。那所以神的真理一定是要跟我们的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我们是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如何能够去真正的去落实的。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正道的信息呢，就是要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好的理解什么是摆上生命，以及呢，盼望今天的这篇信息之后呢，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践行摆上生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就是关于什么是摆上生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在获得这个我们说这个使命哈，摆上生命下面的三个小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摆上生命下面的三个小点哈。我自己呢观察了一下这三个小点呢，然后被我发现了一个要点哈。什么要点呢？就是让。这三个小点都有同一个字，叫做让。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替代、指引和使用是谁在做？主在做，对吧？主动权在主的手中，对吧？那么我们人的责任在哪里？我都下划线标上去了。我们的责任就是一个字，让，对吧？就是我们让主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如果基于这个点的话呢，我可以先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摆上生命呢？它涉及到一种我们生命主权的一种让渡。我们把我们生命主权让给谁呢？让给主，对吧？让给主，或者说让给神。那么好了，那可能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讲的还是有点缺乏说服力哈。因为首先你这个是你们教会自己网站上写的，然后你这个结论呢又是基于你对你们教会网站上写的这个内容总结出来的，不够有说服力。真正要有说服力怎么办呢？那你有没有圣经依据呢？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圣经依据了哈。那我们感谢神啊，今天这个圣经依据其实首先就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边这个要点哈，我用这个粗体字啊给它标出来了哈，就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品啊，然后在神眼中这样的祭品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人哈，从我们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既不圣洁，也不公义，也不良善，但是上帝却说我们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我们因为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公义、圣洁、良善的。所以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和良善全部都归到我们身上了。所以现在上帝看我们也就是圣洁的了，也就是圣洁的了。所以这个圣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我们其实是被神从这个世界上所分别出来归属于他的这样一群人。所以换言之，我们的这个圣洁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地位上的圣洁。好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点哈？他说这里提到说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其实就是代指我们的全人哈，就是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全人的要献给神。但是为什么这里去用身体，不干脆直接说就将你们献上就好了？为什么特别讲到身体？在罗马书里边，每次出现身体或者肢体的时候，其实它都隐含着一个含义，就是关于人的行为。我们记不记得前面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将肢体献给义做器具，对不对？所以讲到肢体或身体的时候，一定是事关人的行为的。所以这里的圣洁不光光只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地位，它一定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行为带出来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仅仅只是说啊，我们在神眼中是圣洁的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要活出这样一个圣洁，活出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实际。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分别为圣的一个榜样哈。为什么呢？这就体现在他自己是全然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父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所有的侍奉，他都像他自己所说的，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从这句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实践的层面上，他是完全的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父神了，他没有自己的主权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不论是说我们前面教会的这个文字上面所写的内容，还是说基于今天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给这个什么是摆上生命做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摆上生命？摆上生命就是将我们一生的主权交给神。首先就是第一，我们要舍弃自己的主权；第二呢，就是让神的主权行使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摆上生命了哈。那么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道理哈。弟兄姐妹听到现在呢，可能也有点犯困哈，因为确实都是在那边讲一些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如何能做到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引用一下主耶稣的话哈，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啊，不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还是我们读圣经时候所会想到的问题，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都要想到说要回到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因为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神，而圣经又是神的话语本身，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为人的最高权威和准则，那么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切难题都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都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神既然是全知的，那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问题，难道神没有想到吗？当我们听到神说啊，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啊，主啊，臣妾做母都的时候怎么办啊？的时候神难道会没有想到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吗？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答案就隐藏在上下文当中了，答案很多时候就隐藏在上下文当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论是小组查经啊，还是探讨一些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读到哪句经文遇到问题了，然后我们就把圣经一放，然后就开始一拍脑袋的空想，这是想不出什么的哈，这想不出什么的。一定记得回到上下文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其实神就已经把答案放在上下文里边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哈，关于这个答案，其实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其实就已经给到我们一个答案了。什么答案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言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心意的更新而变化。我们好像还是效法这个世界，就还是好像我们重生得救以前用那种老我的思维方式，用那种老我的那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在想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天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留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不断的经历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哈，就是圣灵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来变换我们的意念。然后当我们不断的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言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查验。什么叫查验？查验，如果我们去翻一本希腊文的词典的话呢，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通过检测啊、考察啊等等，去确定某样的事物真的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个样子，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哈。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到这样一个查验的过程当中呢，它最后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原来神的旨意真的是这样，哇，太奇妙了，原来神的旨意是如此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而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会到、去经历到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的就会发现我们的心柔软下来了，我们的意志降服下来了，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了，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了，我们也就慢慢的在每一件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我们就能做到了。所以基于这句经文哈，我们可以对这个如何能做到简单的提供一个答案哈，就是第一，就是不断的经历心意的更新而变化； 第二呢，就是以至于我们能够逐渐的体会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及在经历上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逐渐做到了。好，我们就能逐渐做到了。那么好了，我现在说了半天哈，我其实已经把我今天关于今天两节经文的解经以及今天的这个正道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我都已经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一些实例哈，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我刚刚前面讲的听起来还比较像是一套理论知识，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实例来说明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实例。这个图大家熟悉吗？对吧，这个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展开的这个新人门训哈，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绝大多数的小组都应该上完这个24课了哈。那24课的主题是讲到成为有属灵影响力的器皿哈。那么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提到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讲义当中的第一个要点的，就是讲到神总是在寻找合用的器皿。这里有个词啊，叫寻找，寻找。那我们教会呢，从主体上来看呢，我们教会是主要是以改革宗神学观为主的。那么改革宗神学观呢，是非常强调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这一块的，总之就是上帝掌握主动权哈。那么这里如果用寻找的话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上帝显得比较被动，好像得看这个人怎么样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合用的器皿，然后上帝哎打着灯笼找一找哈，看这个人是不是个好苗子啊，不行 pass， 那个人是不是哎呦好像也不行，这个哎终于找到了哈，那就是他了。看起来好像上帝比较被动，人是主动。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是说这个课程有问题吗？在真理上有问题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改革宗神学观有问题？那么还是那句话，一切以我们的圣经为最终的权威，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这个课程它有没有提供经文依据呢？有的哈，有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它这个最下边这块哈，最下面这个《使徒行传》13章22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哈。在这里啊，神这个说了哈，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神自己亲自说了，说我寻得嘛，就是我寻找并且我找到了哈，就是大卫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哈，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么所以人家是有经文依据的，人家没有乱讲，人家讲的是对的。那么是我们的神学观有问题吗？那当然我们也要回到圣经对吧，我们要找圣经依据啊。所以有圣经依据吗？当然有哈，跟这个大卫被选为王这件事情有关的。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上的16章1节这边，这个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将膏油盛满了油，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预定一个作王的。所以我们也没有错啊，我们也是就着圣经讲圣经啊。那么所以寻找和预定好像都对哈，都对。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哈，这个有一个名字啊，叫做耶和华以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哈。耶和华以勒讲的就是什么？耶和华必有预备，对不对？所以我们确实知道神，如果我们把这个寻找和预定放在一起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上帝要寻找的人他自己必亲自预备，对吧？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哈。那么可能有弟兄姐妹就会这样讲了哈，那既然一切都听你的意思，一切都还是神在主导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会儿寻找一会儿预定呢？你干脆都讲预定得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用寻找这个词呢？为什么不干脆统一用其中一个词就完了嘛？我们这些人这个双商都有限哈。哦，对不起，不是弟兄姐妹，我自己哈，双商有限。你这么讲不是把我们搞得更糊涂吗？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哈，我就开始，我首先开始我自己的探索哈。这个我把这一课呢听了几遍哈，然后呢，这个讲员讲到的有一个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呢，他的这句话呢也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什么话呢？人找方法，神找人。不知道弟兄姐妹听的时候有没有印象？人找方法，神找人。啥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啊通常都喜欢看问题怎么样了，但是神看的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了。换言之，并不是说问题不用解决，或者说事情就不用做了，而是说在这个做事情或者说这个问题解决以先，我们先得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所以当上帝用这个寻找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去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你现在在神面前，你是一个对的人了吗？你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当我们人落在一种以自我的主权为中心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很关注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我关注的是我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事情要解决。我现在关注就是这些东西，神你来帮我解决。如果你不帮我解决，我就自己找方法。但是对于神来说，不是说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在问题解决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个自我反思，就是你这个人现在变得怎么样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后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其实盼望也是对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今天这篇信息也有一点点心意的更新而变化哈，心意的更新而变化。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往下走哈。可能我讲这个时候还是有点抽象或者比较理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不妨哈，那既然前面这个新人门训课程里边他用了这个扫罗和大卫嘛，对不对？那我们不妨就借用这个扫罗和大卫的这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这个讲员所提到的人找方法和神找人哈。扫罗跟大卫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两者之间很多的不一样的，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我没有产生出什么新的疑问。但是唯独对这两句经文我产生了一些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我好奇为什么一个是国法，一个是立约。这个撒母耳记上10:25是讲到扫罗当时被选立为王的时候啊，其中的一句经文。扫罗被选立为王呢，当然他刚开始撒母耳高立他哈，然后呢他是透过抽签的方式向百姓来显明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啊，要给以色列做王的那一位。那么当这个抽签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撒母耳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也就是说这个国法是写下来的一个成文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啊，是保存起来的。然后呢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就是当时这个仪式结束了，就大家就回去吧。然后呢但是到了大卫的这个时候，大卫被高立的之前哈，是什么呢？当时以色列的长老哈，就是以色列各支派的这个代表哈，来到希伯伦，因为当时大卫在希伯伦哈。那么他们来见大卫王哈，然后大卫呢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就与他们立约，然后呢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了。所以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哈，就是为什么一个是国法，一个是立约呢？这个国法和这个立约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文件呢？那么所以我们就要来继续的看一下哈，这个国法，什么是国法？国法的意思指的是君王的条例哈，它严格意义上讲是君王的条例，或者说是王室的条例，就是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the rules of the kingship。 那么什么是君王的条例或者说是王室的条例呢？一般上我们认为应该是指着申命记17:14-20，我稍微跟大家梳理一下哈，这个条例讲的是什么。在申命记里边，其实上帝早就已经预见到以色列有一天是要立王的哈，所以呢他一开始就在申命记里边就已经启示下来了，讲到说将来哈，你们想要立王的时候怎么样呢？接下来的一句经文就讲到了立王的两个最基本的资格。第一，他必须是神所拣选的。第二，必须是从你弟兄中立的一个人。也就是说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就必须首先自己也得是个以色列人，外邦人是不可以做以色列的王的哈。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啊，神拣选那个人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一看诶，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说他是拣选的这个人那一定是个假先知哈。那么这个就是做以色列王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了。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君王的具体的条例了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就是为了要加添他的马匹。第二呢，他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嫔妃。第三呢，就是君王必须也要为自己抄录一份律法书哈，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啊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然后怎么样呢？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哈，年长日久。那这个就是君王的条例了。所以看起来哈，这个国法和这个立约应该不是同样的一份文件，不是同样的一份文件。那么所以这里就带出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呢？扫罗有没有跟百姓立约呢？ 然后大卫有没有在百姓面前把古法再说明一遍呢？我看了一下圣经，我没有找到，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写。那我们知道，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写或不写都有神的旨意在里边的。没有写的，那就表示上帝认为这不是重点，写的是我们要看到的重点。如果是反复写的，那就是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哈。所以呢，本着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看哈，为什么会不同呢？因为人不同。弟兄姐妹们，人不同。扫罗跟大卫这两位王是不同的人，那还有什么人是不同的呢？百姓。扫罗被立为王时候的百姓和大卫被立为王时候的百姓也是不一样的两拨人。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扫罗被立为王的时候，百姓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扫罗是为什么会被立为王的？是神主动发起的吗？不是，是人要立王，对不对？那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要立王呢？他说哈，他们对撒母耳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们想要立王的目的呢，是希望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然后像列国一样。这就是他们对立王的理解，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思意念。那么关于他们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撒母耳不太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嫌弃了，他认为自己被嫌弃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了神的面前来求问神。那么神是怎么回答撒母耳的呢？神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立王，那就给他们立吧，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啊，就安慰到这个撒母耳，就是他们嫌弃的不是你啊，他们嫌弃的是谁呢？他们嫌弃的是我哈，嫌弃的是上帝。所以上帝说什么？他说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是一群什么样的百姓啊？是一群不要神的主权的百姓，一群不要神的主权的百姓。而且他们的这个不要神的主权哈，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用上海话还是用什么什么沪普啊，就是上海普通话，就香港有港普嘛，对吧？四川有川普，我们上海话有沪普哈，就以色列人的这副死腔，就葛夫西腔，对吧？这个从来就没有变过，从士师时代哈，从出埃及开始就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上帝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哈，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说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弟兄姐妹们，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哈，以色列今天的光景啊，其实比当年士师时代啊，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指的是在厌弃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士师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没有神，对吧？但他们会陷入到一种怪圈里边，就是马上去敬拜一帮偶像了，然后上帝兴起外邦人管教他们，然后他们被欺负得很惨，然后呢就开始呼求上帝，对吧？然后上帝就降下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很快呢就好了伤疤忘了痛，然后呢又去拜偶像，然后呢又被外邦人欺压得很惨，然后又向上帝哭求，然后上帝又拯救他们，对不对？总之就是这样一种怪圈。这其实本身已经挺悲哀的了哈，已经挺悲哀的了，但是好歹你最后还是会呼求上帝的拯救，对不对？你好歹最后还是就觉得说，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还是要去呼求上帝的。但是现在呢，都不要呼求了，直接立王吧，咱们立个王，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面对以色列这样不要神的主权的这样一个光景，上帝说什么呢？他说，故此你要依从他们，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所以撒母耳就奉差遣去对以色列人说了哈，这个王将来要怎么管辖他们。然后就讲到说，这个王会强取他们的儿子女儿来做自己的仆婢，然后呢会强取他们的土地，然后呢会向他们苛征各种那种苛捐杂税等等等等哈。最后呢甚至会来到一个悲惨的地步哈，就是百姓会因为他们所立的这个王而向上帝哭求。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很多的先知书，我们确实会发现以色列的这些王哈，真的是，对不起啊，我这个互普又要出来了，tavdu。所以上帝差派了先知去责备这些领袖哈，就你非但没有好好的去治理百姓哈，反而是什么，这个擅取民脂民膏来肥己，对不对？ 但是面对萨穆尔的这样的一个警告，百姓是什么反应呢？百姓竟不肯听萨穆尔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哇，讲得更清楚了，哇，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对立王这件事的心思意念，就是他们认为王就是怎么样来为我们服务的哈，要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全是我们我们我们，完全是什么自我的这个主权的高举啊，不要上帝的主权。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其实在士师时代哈，以色列差点也要立王的，他们曾经已经提出过这个要求，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基甸做士师的时候，对不对？那是基甸那个时候他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王，所以呢他们好像也就算了，想想也可以，就没有再那个坚持。但是为什么这里却坚持？弟兄姐妹，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坚持？这个在后来撒母耳就给他们点出来了哈，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也就是说当下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这样吃了秤砣铁了心的非要立王，是因为他们当前面对一个危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当一个人他以自我的主权为中心的时候，他不要神的主权的时候，他就会落入到一个光景里面，就是我只看着眼前的问题，我要的是我眼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如果以色列人还是要以上帝为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能够打退仇敌，真的必须要仰赖对神的信心的。因为士师是没有军权的，他是没有军权的。如果他要召集军队去抵抗外敌的话，当时以色列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制，他是没有常备军的，所以他必须依靠什么？必须依靠神的大能的感动，然后呢，这个透过这个士师去呼召以色列人来跟从他一起去抵抗外敌。而且因为没有常备军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武器都是非常简陋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平常都是务农嘛，对吧？就是种地啦，赶牛啦什么的。所以一到打仗怎么办呢？那家里有什么就抄家伙，就跟着士师上了呗，对吧？所以就是一群杂牌军。所以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如果他真的能够抗击得了仇敌的话，那真的是神的大能，真的是神的大能。但是士师时代如果用这样的我们说所谓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制去抵抗仇敌的话，在人看来效率是非常低下的。为什么？因为士师没有权柄。他不像如果有一个君王他拿一个兵符他就可以调集三军，对吧？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是要依靠神圣灵的工作，要依靠神的感动啊等等，这个就不在人的掌握之下了，就不在人的主权的掌握之下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额外的需要考验人的信心以及对神主权的一种顺服。所以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想这样了，他们不想要依靠上帝的带领了，他们不想要以神的主权为依归了，他们想要自己有一套人的方法，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危机，就是亚门人的王拿辖要来攻击他们。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百姓的光景哈。那么他们的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扫罗会被从王位上被神撸下来哈，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换言之，他也是一个不顺服神主权的人。撒母耳告诉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一个不顺服神的主权而以自己的主权为依归的人，其实他就等于干犯了第一戒。第一戒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嘛，对不对？这个偶像是谁？就是他自己，对吧？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以色列人真的很像我们哈，我们其实常常也是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的。所以既然扫罗是一个厌弃上帝命令的人，所以上帝也就厌弃他做王哈。所以百姓是一群不对的百姓，王也是一个不对的王，都是不要神的主权的。那么接下来可能有弟兄姐妹会问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这个我们有一位伟人说得好哈，这个黑猫白猫能够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个扫罗如果真的能帮我解决问题又有什么不好呢，对吧？就他不顺服神的权柄，那反正是他的事情，能帮我解决问题不错啊。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来回答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看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哈，问题解决怎么样了。的确这个亚门人王拿辖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确实扫罗确实带领以色列人打退了仇敌， 但是这也是在神的旨意下面，哈，也是在神的旨意下面。所以有时候上帝的确会允许，当我们不顺服神的主权，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找方法的时候呢，神确实也会允许当下的这件事情暂时的啊，因着我们找到的人的方法而得到解决。但是长远来看呢，长远来看呢，我们可以把撒母耳和扫罗做一个比较哈。这个是撒母耳在任的时候啊，撒母耳在任的时候呢，打了一场大胜仗啊，叫以便以谢之战。这场胜战之后呢，就讲到非利士人被制服。其实从参孙哈，最后那个士师参孙，也不是最后一个吧，就是士师记里的最后一位士师参孙开始，到撒母耳，再到扫罗，再到大卫王期间，非利士人其实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在撒母耳之前，这个非利士人欺压了这个以色列人40年，但是到撒母耳上任之后哈，这个40年就被终止了，打完了那场以便以谢之战之后呢，非利士人就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了哈。而且不光是非利士人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以色列还怎么样呢？还收复了失土哈，还收复了失去的领土。讲到说从以格伦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哈。而且不光是这个城，连周围的这个郊野哈，也都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了。而且在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还能够对周围的那些迦南各族形成一种震慑力哈，这个亚摩利人指的就是迦南的各族哈，就因为迦南地不光只有非利士人，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亚门只是其中的一个。这里的与亚摩利人和好，指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这种震慑力，以至于能够迦南的各族哈都不敢轻易的去入侵以色列，所以呢换回了以色列四境的一个和平。这是撒母耳在任的时候啊，没有君王吧，完全依靠神主权的带领吧，对不对？挺好的哈。那扫罗呢？扫罗在任的时候，他是比较反复无常的哈。那所以他在任的时候，人活着呢，我们比较不容易盖棺定论。但是他死了以后呢，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哈。我们看到扫罗的最后一场战呢，叫做基利波之战。他打完那场战之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惨败，惨败中的惨败。首先是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这个平原指的是耶斯列平原哈，是在这个以色列北部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平原，是非常适合农耕的。然后呢还有约旦河西，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扫罗死前哈，或者说死的时候，以色列不要说什么打退仇敌啊，跟那个收回失土啊，你还失去了大量的领土，而且你王自己都被杀了，王的众子也都被杀了，最后硕国仅存一个哈，而且非利士人怎么样呢？他就来占据到这些城池里边，所以非利士人的势力是怎么样呢？进入到了以色列的境内哈，所以以色列可以说已经国之不国了哈，讲的难听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有时候确实会允许我们人用一套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确实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不是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我们就不是在神的祝福里边。所以从长远上来讲，固然可能某一两个问题可以暂时得到解决，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很有可能什么还不如从前，所以以色列当时的光景就是立王之后其实比立王之前还糟，所以这个就是不以神的主权为依归的一群不对的人，最后他们的一个结果哈，上就呈现给他们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大卫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卫被立为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哈，他们有没有经历一点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尤其在立王这件事情上面，同样都是立王哈。前一次的立王是什么？是不要上帝的主权，是厌弃上帝为王，对不对？那这次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众支派来见大卫哈，说了什么？他说：“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大家看到这个叙述有没有点不一样了？原来立王是什么？治理、统领、为我们征战，对吧？然后服务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现在呢，变了，不是治理、统领， 和为我们征战了，而是什么？牧养。牧养，牧养代表的含义就是什么？有引导，有喂养，有照顾，有保护等等这些意思。所以不是说君王不用去治理，不用去统领，不用去征战了，而是说治理、统领、征战，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什么？牧养，还是要达到牧养的这个目的。而且这里的称谓也变了哈，原来是我们，对不对？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怎么样呢？变成以神为中心了。牧养的是谁的名？神的名，对吧？神的名以色列。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好像这些百姓啊可能稍微有点明白过来了哈，就是为什么神明明不喜悦他们立王，但是还是同意给他们立王了呢？不是说上帝妥协，而是说上帝他真正的要立大卫为王，他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心意在里边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卫在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救恩历史当中，他发挥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他将来是要预表我们的那位大牧者，我们的这位牧长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真正大牧人，对不对？好，那么名好像开始有点心意更新而变化了，好像开始变得比较对了。这次的立王呢，看起来应该是顺服神的主权了，这次立王是顺服神的主权了。那么君王自己本人呢？我们还是看回到前面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用他最后的这句经文，这个可能有点小，我放到大一点的让大家看。就是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知道大卫这个人问题多多的，他其实跟扫罗相比他可能更加阴险，他杀人都不用自己动手，都是借刀杀人，对不对？更加阴险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却说是合他心意的人。那合他心意怎么个合他心意法呢？体现在哪里呢？其实后面最后的这句就已经点出那个答案了。和他心意指的是什么？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虽然大卫也软弱也跌倒，但是神一光照他的时候，他马上就降服下来，这就是他凡事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卫是一个神的主权能够运行在他身上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对的人。因此现在以色列人比较对了哈，君王也是一个对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这个对比哈，我还是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面是国法，下面是立约？也就是说，不对的百姓和不对的王，这一群不对的人，上帝要向他们说清楚国法是什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国法虽然是君王的条例，但是不光光只是对君王说的，他也是对百姓说的，对不对？他要对百姓说，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对百姓说？就是因为这样一群悖逆顽梗不顺服神主权的这样的一群人，上帝需要跟他们讲清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要透过说清楚这个国法来让从君王到百姓都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允许立王不代表王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不要觉得说立王了以后你们就光听君王的就好了，就不用听上帝了，不是这样的。君王到百姓全部都必须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另外，国法是谁定的？神定的，对吧？所以君王自己本人首先就必须要怎么样呢？受这个神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约束。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要神要向他的百姓说明的，包括君王。所以我在这边下一个结论哈，就是对于一群不顺服神主权不要神主权的人，这个国法其实是对他们进行一种约束，因为他们不要神的主权嘛，对吧？撒母耳其实一早就看出来，这帮悖逆的以色列人如果任凭他们这样悖逆下去，不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提醒和警告的话，你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的。所以这个撒母耳立王以后，当他有点就是怎么讲，就今天讲他从台前退居到幕后以后，他最后的一番的演讲，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话，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悖逆下去的话，你们和你们的王必速速灭亡。所以对于一群不对的人，国法，这是一个很消极的，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悲哀的事情。那么对于对的人，对的人民和对的百姓，却是立约。什么是立约？我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我看到另外一处跟这个立约同样 的立约的这样场景出现的，是在哪里呢？在列王记下的十一章的十七节。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哈，就是大卫之后是所罗门作王，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整个国家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那么这里的列王记下的十一章呢，讲到的是南国哈，南边这个我们称之为犹大国。那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呢，曾经出现过一场危机，就是当时的这个太后啊，叫亚他利亚哈，她有点像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武则天，她就篡了这个大卫王的这个王室的这个王位哈。但是呢，也感谢神，就是说当时虽然这个大卫王的这个王子嘛哈都被杀的差不多了，硕果仅存一个叫约阿施哈，还是被保护了起来，藏在了圣殿里边。那么当时有一位祭司叫耶和耶大哈，那么他主持了我们说宫廷革命还是怎么样，就是总之就是光复了当时这个大卫王的这个王室的这个王位。那么他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件事情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这边哈，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个蓝的框里边写明的，就是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所以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就是做耶和华的民。而且立约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神和王以及民，就是整个的这个国家的群体，从王到百姓一起跟神立约，说今天神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当一个人承认说你是神，耶和华神是我的神的时候，就表明说神对我们是有绝对的主权的，是有绝对的主权的。那么当人和神的关系正确之后呢，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对了。所以王就和民立约了，那民也承认说 OK 你是我们的王，然后我们也是你的子民。所以民顺从王的权柄是因为要去顺从耶和华的权柄。而一个王，只有这个王他自己本身顺从神的主权，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在百姓当中去彰显出神的主权。那么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稍微联系一下我们的实际吧，我们的实际，因为讲了半天都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哈。在讲实际之前呢，我把我自己先放在神面前，也放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是上周的这个周刊上，相信弟兄姐妹也看到了，就是我是现在已经被聘为我们教会的全职的一个传道人了。那么我想跟弟兄姐妹说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之间不是聘用关系，我们之间不是国法关系，我不是用一纸聘书来约束的，就是说我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不是说看我的 job description， 我的聘书上说我的责任是这个，然后 tick tick tick， 然后啊这些我都做了就 OK 了，不是。我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是聘用关系，而是立约关系。所谓的立约关系是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接受了主耶稣宝血的人，我们借着主耶稣跟神立了新约，所以我们是一体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不论有没有这个聘用关系啊，不论我们这个教会将来还就是有一天可能不聘用我了，我都会仍然按照神给我的呼召在我们教会里侍奉。所以我们之间是立约关系。那同样的哈，就是这个我们也快要开这个会友大会了哈，现在也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项，也是我们常常放在代祷当中的，就是关于理事的选举这一块。所以理事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理事条例，就是 the rules of the eldership， 有没有呢？其实也有的哈，也有的。我们教会的这个宣道会整个的文件里面就有很详细的一些条例哈，包括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因为我们是宣道会下面的嘛，所以我们是按照宣道会来写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去看教会的网站的话，你就搜理事两个字，也可以搜出很多关于理事的条例的。但是理事跟全教会之间难道是理事书的关系吗？不是，也是立约关系。也是立约关系哈。我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我进入到理事会服事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我们很多的理事不是说就是啊有事情了，然后理事们开会然后做决定，做完决定就把这个决定下发出去，就好像是这种所谓的理事书的这种关系来做的那些职能。而是我是真的有看到理事们他愿意走到小组里边，走到弟兄姐妹之间去真实的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去与弟兄姐妹们有真实的那个肢体相交。所以这是立约关系里边所带出来的。在这样的立约关系里边才有真正的牧养，才有真正的关怀，才有真正的肢体相顾。那么不光是理事啊，包括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小组长 小组其实是有一个小组公约的哈。这个公约其实也是反映出什么？我们是一个立约关系。所以小组长在小组里边的服事也要特别的记得，我们跟肢体之间是一种立约关系。那么小组的组员在一个小组里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是一个立约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如何向周围的，不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向周围的世人来彰显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其实就是让其他人看到神的主权是怎么样的运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神的主权能够有多大程度上自由运行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就有多大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按照圣经啊，你看到当后来大卫，神怎么样使用大卫去建立一个强盛的一个以色列国，这个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对不对？那反过来，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从上到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是一个以耶和华神为王，以神的主权为最终的依归的这样一个教会的话，那神将会怎么带领我们？我心中充满了盼望，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期待。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将今天的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什么叫做摆上生命？就是交出自己的主权，让神的主权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如何能做到呢？就是经历心意的更新而变化，能以真切体会神的旨意。还有呢，就是当神说他在寻找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或者说引导我们反思，我现在我这个人如何了？我是一个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的人吗？我是一个全然能够将我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人吗？如果我还不能做到的话，是不是我还没有更深的去经历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都没有办法去查验出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如果是的话，我们也感谢神，因为至少我们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了。所以感谢神，这就是今天的信息。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神，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求主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将我们生命的主权能够不断的交给你，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经历心意的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查验出什么是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真实的活出摆上生命的这样一个生活，向周围的世人去见证神你的荣耀。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